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金正恩强硬回应美韩军演下令增加生产导弹，北京反对美国制裁涉及朝鲜的中国企业及个人，台湾外长过境美国会不会影响美中关系？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印边境对峙，印度真的软了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为了兑现他的竞选诺言，沿美墨边界修建他认为完全必要的边境墙，他愿意承担预算危机的风险。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凤凰城会议中心召开的竞选式集会上说，假如我们不得不关闭政府，我们也要建造这堵墙。川普还说，去年11月美国人民选举他时也是用投票来支持控制移民。川普重申了他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8月12号发生冲突后抨击新纳粹以及3K 党时所使用过的言辞，不过呢，他没有使用最具争议的称双方都应对暴力事件负责的字眼。川普还指责媒体没有全面报道他的有关评论。亚利桑那州两位同川普都有过冲突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和弗雷克都没有参加这次活动。美国海军在多起海军军舰撞船事故之后解除了第七舰队司令约瑟夫·奥克林的职务。星期一的事故中有10名水兵丧生。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维夫特解除了海军中将奥克林的职务，理由是丧失对其领导能力的信心。斯维夫特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潜水人员从驱逐舰上找到人员尸体，驱逐舰严重损坏。白宫的声明说，我们对约翰·麦凯恩号上的官兵以及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新加坡皇家海军的救援和善后工作表示感谢，并说国防部将彻查这次事件。有报道说，中国船只8月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驶进菲律宾控制的铁线礁。有关报道呢，在马尼拉引起激烈辩论，并有可能损伤菲律宾和中国一年来建立的脆弱友谊。菲律宾议会议员盖瑞·阿莱贾诺通过脸书表示，在今年7月的第3个星期，来自中国的一艘船只在铁线礁插上一面3米高的旗帜。铁线礁位于菲律宾控制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区域内。新加坡驳回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特聘讲座教授黄静与妻子杨秀平针对取消永久居留权的上诉。新加坡内政部星期三说，内政部部长在8月7号接到黄静夫妇的上诉，根据移民法规驳回上诉，并已通知两人。新加坡内政部强调，这是最终的决定，黄静与妻子必须在限期内离开新加坡，并被永久禁止入境。现居广州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州诗人浪子近日遭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据信呢，是因为参与海内外诗人作家编选纪念不久前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集。现年49岁，本名吴明良的浪子呢，不久前曾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7月1号被正式传唤，遭行政拘留10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增加导弹弹头和固体燃料生产，这是朝鲜呢在美韩如期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之后首次做出强硬回应。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三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朝鲜从事洲际弹道导弹和推进器研发的国防科学院化学材料研究所，并下令说应使用精密车床和含碳及混合材料增加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和弹头生产。朝鲜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的画面还显示，金正恩在视察中说必须大量生产。朝鲜媒体的报道都没有说明金正恩视察的具体日期。 中国反对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多家企业以及个人实施的新制裁。这些企业和个人呢，据称支持朝鲜的核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制裁无助于美中合作努力制止朝鲜的核活动。他说，美国应该立即纠正他的错误。华春莹重申，中国呼吁有关各方克制，进行对话，以缓和朝鲜目前的局势。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表声明，宣布了这项制裁措施。声明说，这些措施呢，是贯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稍早一致通过的决议，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美国财政部的声明列出了十家公司和六名个人，包括中国的煤炭、钢铁和金融公司。财政部长努钦在宣布这项制裁声明时说，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的个人和企业让朝鲜获得收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这是不可接受的。努钦说，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符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以此彰显藐视制裁为朝鲜提供支持是有后果的，并以此防止今后此类活动的再次发生。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制裁中国和俄罗斯的十家公司和六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美国冻结这些公司和美国的在美资产，禁止美国商家个人与这些上了美国制裁名单的公司和个人做交易。这个制裁名单一出现呢，中国立即表示反对。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美国政府宣布了新一轮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实体制裁，称这些企业和个人对朝鲜核导弹项目进行了资助和提供了便利，当中也有包括中国的多家企业。那么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新一轮制裁有什么反应呢？
中国和俄罗斯方面呢都有反应。那么美国财政部称呢，这些惩罚措施旨在补充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孤立朝鲜。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他还用了一个词叫长臂管辖啊。那么他说呢，美方有关做法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中美在有关问题上的互信与合作。那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称制裁不可接受，说无助于解决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春莹在记者会上怎么说的。
做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中美在有关问题上的互信与合作。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有关的错误做法。
那么，在这个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二对媒体表示，他说很高兴看到平壤政权明确展示过去所没有看到的某种程度的克制。那么对此，华春莹表示呢，注意到迪勒森国务卿的有关表态，特别是他强调了美朝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许波，
好的。那么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都包含了哪些中国的企业？这些企业对于列入制裁名单都有什么反应？他们是如何帮助了朝鲜的核导项目？国际制裁对于中朝边贸会产生哪些影响呢？叶冰，
名列制裁名单的丹东制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呢，主要是从事从朝鲜进口无烟煤的这个转口贸易或者进口贸易。那么这是中国最大的无烟煤进口商。据这家公司介绍呢，他们年进口量为500万吨以上，年销售额在3亿美元。那么今年4月呢，路透社报道，这家公司接到中国官方的指令，要求将滞留在中国港口的煤炭退回朝鲜。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叫石玉鹏，他持股为85%。石玉鹏呢，还有5家公司，他都有持股。这五家公司呢，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称为石玉鹏网路。那么美国怀疑呢，石玉鹏网络在美国开设银行账户为朝鲜洗钱。那么我们今天给这家公司打电话，但是一直被拒绝接听。另一家公司呢叫山东的威海金侯集团， 啊。那么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呢，两三年前曾经跟朝鲜有过贸易，但是现在已经不做了。这个工作人员说，具体的问题要请示领导以后才能回复。那么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丹东腹地贸易有限公司李晓光，这家公司也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那么这家公司呢，这个经理李晓光说呢，美国对他们公司制裁是没有道理的。他说腹地公司从朝鲜进口成品而不是矾矿石，那么这个产品呢不在制裁名录之列。他说所有产品都是交关税按正常手续进口到中国国内，公司的贸易与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物资呢毫无关系。另外呢，他说以前卖给朝鲜的商品呢货款也收不回来，他从去年开始就不跟朝鲜做贸易了。这个李晓光说呢，他们公司规模不大，与美国公司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在美国也没有资产，所以说呢制裁对他影响不大。至于腹地公司与哪些朝鲜公司有贸易往来呢，他说都是朝鲜的国营企业，但是名称呢他不便透露。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当时在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所说的话。
我们从来没有进口过矾矿，只是我们进口的是那个成品呢，并不是矿石啊，而且制裁项目里面只制裁矿石了，没有制裁成品呢。而且我们这个东西进口的时候都是在中国海关交了关税进来的，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啊。我之前给他发一些食品呐、建材啊，还有家用电器啊，他都没给我钱，他没有钱给我，我就是他有这个产品，我就用这个产品来顶账的。他们都是国营的，但是公司名我不太方便说。因为都是去年的事了，我们也现在也没跟他们在做。
那么美联社最新的报道指出呢，这16家被制裁的企业和个人可能与之前朝鲜被制裁的企业和个人有贸易往来，或者呢在朝鲜能源领域有合作，帮助朝鲜公司输出劳工，或者帮助他们逃避国际金融制裁等等。那么李晓光说呢，中国商务部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在这个制裁的问题上给他们协助。他说如果有渠道的话呢，他希望申诉。他还表示限制进口朝鲜的海鲜产品啊，对于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是商户影响很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与此同时呢，这位李先生认为朝鲜应该契合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现在我们来关注台湾。台湾防务部门呢，8月22号宣布，台湾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将于8月23号到9月8号受邀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这是冯世宽任内首度出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称，冯世宽呢将在出访期间过境美国。台湾军方领导人类似过境美国比较罕见。冯世宽的出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不是会加剧目前美中关系的紧张程度？我们现在就连线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分析。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有台湾防务部门官员呢对这次访问表示说，由于军事敏感度比较高，台湾防务长呢在出访邦交国的过程中过境美国实属罕见。那您认为这一次冯世宽在美国停留的背后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其实根据这个发言人他的谈话他们冯世宽这次会过境纽约及洛杉矶，整个这个往返。那因为时间很短，所以在美国他是据说没有安排其他的行程。我想过境美国这一次真的就是可能就是纯粹的过境，没有额外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相关的会谈，导致台湾各界纷纷关注。那冯世宽这次往中南美洲之行那为什么去的那么久？因为看8月23到9月8号整整17天，这么长的一个往返的行程，他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的这个参访中南美洲的时间居然比之前蔡英文去访问，或者比台湾涉外部门的访问，比如外交部长访问的时间还久，那 也因此岛内有人戏称他的国防部长好像坐了外交部长的位置哦。那其实知道台湾涉外和外交情势人都知道，中南美与台湾目前关系不稳，也因此外界纷纷解读他是不是要利用像台湾军方与这个中南美许多这个军事将领这个个人交易或者一些军事情谊比较好的状况做一个巩固哦。因为许多中南美的一些将领或者一些军官他有参加台湾大鹏班的这个训练，远鹏班的训练，也因此与台湾有比较好的交易，似乎是为了巩固台湾与这些国家的一些双边关系，否则像之前巴拿马这个与台湾断交这个事情会被短期内再度重演。我认为他有负有这样重要的外交巩固方面的这个重要的任务。
好的，那么有观察人员就认为呢，说美国政府官员过境美国呢是常常出现的事情，但是军方官员过境美国实属罕见。那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哦，之前都是一些政治人士，比如说外交或者之前台湾的元首过境美国，当然在美国也有一些行程，比如说与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一些相关的单位进行会谈。但是军事这些将领，特别是国防部长这么高层级，那过境美国还是比较这个罕见哦。但是诚如之前发言人所指出，这是纯粹过境，时间很短，没有什么和额外安排的行程。但这次也凸显了近期台湾与美国在一些军事那一些双边关系逐渐加深的一个这个现况啊，尤其是美国的国会近期那正在讨论甚至准备通过一些有台的一些这个议案，尤其是加强和台湾在一些这个基建方面互访，或者我岛内有说美国军舰未来会被这个停靠台湾的港口等等，这些一些提议那都让在台湾的许多人士认为美国和台湾在军事的一些联系上未来有可能加深。当然目前的蔡英文政府对此表示非常非常的欢迎，但是这些这个提议或者美国国会所做的这些这个提案也引发了中美两大国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哦，尤其是两国现在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重要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比如朝鲜半岛这个议题，危机的控管又有待中美两国的努力。因此，这样的发展对于这个中美两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像朝鲜半岛这种议题如何未来有效的合作，我认为会增加不少的一些杂音，但总体来大方向是合作，也就是中美两国需要携手合作解决世界各国一些矛盾，尤其是由于两国都有切身关一些重大的议题哦，我认为这个发展主轴那还是很清楚的。
好的，我们感谢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印边境对峙，印度真的软了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印度内政部长辛格日前表示，印度希望与邻国中国保持和平关系，不愿发生冲突。他认为印中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很快就会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呢，新德里继续靠拢美日。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表阿富汗政策讲话，称美国南亚战略的一个关键成分是与印度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此前不久，我们看到印美敲定设立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呢，中国在边境对峙中继续保持强硬立场，主张印度撤军是和平解决边境对峙的一个前提。那么印度真会软化立场撤出进入洞朗的军队吗？新德里铤而走险挑战北方强邻究竟有何打算？北京疾言厉色但迟迟不采取行动，背后又有什么苦衷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印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印度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柯杜周，他的英文名字是 Joe Thomas Karakaitu。 好，柯教授您好。柯杜周教授您好。那么柯杜周教授呢，他在节目当中啊要说英文，您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教授苏浩。苏教授您好。苏教授您在我们线上。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内政部长啊，他说洞朗问题很快就有一个解决方案了。他说呢，印度想要和平，不想要任何冲突。那么国际社会普遍都认为印度在软化自己的立场。那么我第一个问题，请问印度的这个柯杜周教授，辛格部长的说法是不是代表了印度政府的立场？印度有缓和的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说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并不一定意味着印度呢就会抽身退步。不过呢，我认为两国啊这种对峙已经从六月份中旬到现在了，我觉得两国呢都应当各自抽身退步。我们现在所审视的是两国最长的一段边界线，而过去20多年以来一直保持了和平状态，而现在这种情况呢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觉得那部长他所说的，当然我现在只是代表我自己的观点，那他就是说两国都应当各自抽身退步，去审视一下过去两个月来所发生的情况。我们需要恢复这个以前做事的模式，过去20年一直都在这么做，两国都做出了各种努力来让边境保持这个不发生事故，而且我们有一些这个做法都是两国都所一直尊敬的，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啊，他的意思是说两国都应当各自抽身退步来审视一下，看看今天如今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么柯杜周教授啊，我继续向您提问一个问题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呢，这个辛格部长的这种说法呢看来是啊一种趋缓，一种企图缓和中印边境矛盾这样一个看法。那么我不知道柯杜周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国内怎么看辛格部长的这种说法，是不是缓和的迹象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看看两国所表态的内容，特别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说，我觉得呢，他们的这个用词非常的强硬，这个非常有进攻性。对，我觉得印度就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你看他的这个言辞表达并不激进，因此我不认为辛格部长他的话呢代表了印度政府立场的软化。目前的局势是啊，中国所发表的这些东西啊，这个代表了一个更加有这个进攻性的这种政策，还有这个有威胁。而辛格部长他所说的呢，是两国都应该向后退一步，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这个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苏浩教授，您怎么看辛格部长的说法？中国有媒体说呢，这是印度虚晃一枪。那么您怎么看？印度真的准备软化立场，寻求和平解决吗？
这次印度高级官员在中印边界对峙以来的，可能是第一次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温和的一次观点的表达。那么应该说这个表达呢，我看可能有这么三点这个新的一点意义啊。第一呢，是印度方面的这个高官表示了一种希望和他的邻居要维持一种和平。第二呢，他也表示要重视和邻居的关系，他认为朋友可以选择，但是邻居是不可能选择的，所以他重视和邻居的关系。当然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邻居啊。那么第三呢，他又提到了尽快的找到一种和平解决的办法。所以从三点来看呢，好像他似乎表示了一种和平的这么一种选择的意愿。但是他这种表达是否代表了印度的政府，或者是印度政府是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观察。那么首先呢，这个辛格呢，他作为一个内政部的部长，他并不是印度的这个军事领导人，当然也不是这个印度像这个总理这样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同时呢，这个他这个是这种表述呢，是代表官方还是他个人，还有待于观察。
嗯，
我想呢，这个可能多少带有一种试探性气球的这么意味在里边。但是从这个行为来看呢，因为印度事实上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居然还要谈到和中国的这个寻求双方的寻求的和平解决办法，那么他把这种问题的前提把它摆到一边来寻求和平，那么这本身来看呢，带有一种虚伪性在里边。
嗯，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需要再做观察。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就表达了这种立场啊。华春莹说，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解决印军在洞朗地区非法越界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呢，是印方无条件将所有越界人员和装备撤回印方一侧。他还说，看到的事实是印方非法越过了双方共同认可并且共同遵守了近130年的边界线，至今滞留不归，还百般狡赖。我们希望印方言行一致，立即撤回所有非法越界的人员和装备，采取切实的和积极的行动来纠正之前的错误言行。那么我来请问柯杜周教授，印度媒体说呢，中国的这种立场呢是冷落了印度方面的提议，那您怎么看？您认为北京会接受新德里的这个讯息吗？
So let me just clarify. 这样，我先来澄清一点。这就是北京这个苏教授要说的内容。中国啊，他自己认为，这个发生冲突的这片土地呢，属于中国。我们都知道，那么这洞朗地区啊，这个问题是从 不丹和中国啊，已经谈了24轮了。这个地区，当时不丹在1995年就说这是一个有争议地区。同时，中国和不丹在1996年达成了一项交易，涉及到这个地区。很显然，这个地区当时就被列为有争议的地区。中国也是这么列的，而如今我们知道，中国和不丹呢，他们还没有最后敲定这个边境协定。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现在居然就断言说这个土地是他们的，因此他们应当往后退一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看这个问题。就不丹而言，如果两方已跟中国已经达成了协议，是在1994年、1998年达成了协议，说双方都不应当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不应当使用武力来改变这个地区的现状。那么呢，很显然，中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管是造建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行动也好，都很显然都是在改变现状。因此我认为我们讨论这个争议，这个领土争议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中国认为这个地区已经归属已经敲定了，但是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好的，那么我请教苏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柯杜周教授的这种看法？中国方面如何看待印度这个内政部长的说法？有人说呢，北京的立场仍然是强硬不变，您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现在是印度还在中国的领土上，还在这个占领着，没有退回去。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印度来谈和中国的这么一种所谓的和平以及和平解决的方案，那么这个前提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来谈这个所谓的和平解决，显然是一种虚伪的一种行为，是一种不符合这么一种客观现实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样有待于印度方面可能要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真正的这么一种实际行动，那么来建构一种和平的这个基础，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来讨论共同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样才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嗯，
当然我想对刚才印度的这位教授的这个对这个中印的边界的这个提法呢做一种评论。刚才印度教授提到呢，说是中印之间在这个洞朗地区呢，因为是还没有这个解决的边界，或者说是这是不丹的这个和中国之间讨论边界的这个问题，那么印度方面呢要站在不丹的角度来维护所谓的这个不丹的这个利益，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和历史的事实以及现实的基础是完全不符合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印度所进入的中国的这个洞朗地区的这个领土呢，是在中国和过去的西京的边界地区，而并不是和不丹的这个边界地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不丹和现在的印度所占的西京的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吉姆马真山这么一个地方作为三国的交界点，而这个印度所进入的中国领土的这个洞朗地区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山的北路北面，而山的南面才是中国和不丹的领土。
嗯，
所以那么北边呢是整个过去中国和西京的这个边界，当然现在西京呢是在印度的一个部分。那么这部分呢，实际上是中国和西京的印度的这个西京的这个边界，这个和不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一点上，早在100多年以前的中国和英国所签订的这个中印的英印的这个边界条约里面明确规定了这个边界是划的非常明确的，而且之后的印度方面，这个印度的历届政府都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有文字的这个文件，正式确定了中印呢这段地方的这个边界，所以这个边界属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印度方面也正式的明确的承认了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领土争议地区，而是印度现在确实跨过了中印共同所承认的边界，这种国际边界条约的边界，来进行了对中国的领土的这个侵入，所以这一点上呢，我需要做出明确的承诺。
好的，
这个说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 他们通过这个不同的方式呢，想要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先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位叫爱的超这位网友他说，中印和平结束边境冲突呢是双赢的结果，因为一旦开战，后果是两国都承受不了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团结国内民众，但是如果缺少有效管控，特别是现今的热核武器时代，对于国家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值得庆幸的是，中印领导人都有相当的智慧来做到这一点。他的问题艾超的问题是，请问嘉宾，洞朗对峙的幕后背后政治妥协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可能承诺放弃修建公路以换取印方撤军？好，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一位叫关二爷的网友，他认为，我认为共产党服软了，因为共产党的在国际社会没有朋友，只敢对国内人民耀武扬威，国际社会不敢出一声。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现在中印对峙，中国方面到底停止修路没有？这位叫Rogan王，这位网友说，印度绝不会软，因为六二年战败了印度，因为六二年战败了的印度呢，依旧占据了争议地区的大部分，何况现在开打，印度也未必会输。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就分别问两位嘉宾一个问题，我们听众网友的问题。首先呢，我问柯杜周教授，我们这个关二爷这位网友呢，他问您，现在中印对峙，中国方面到底有没有停止修路？柯杜周教授。
I'm sorry, your voice is breaking. Is that question for me?
对不起，这个问得非常不清楚，你能是不是问我这个问题？
对，我需要您回答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中印在对峙，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停止修路呢
？I'm sorry，
对不起。
I'm sorry, I'm not able to hear you clearly.
对不起，刚才听得非常不清楚。这样，我再来接着谈一下刚才苏浩所说的这个英国和中国之间那个协议。我觉得对我们听众来讲，美国之音听众来讲，重要的一点是了解1890年的这个协议啊，从来没有附上地图，而边界线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来界定边界。后来其后五年，1895年的时候，英国人呢希望印度希望西藏人和中国人走到一起来敲定边境，到后来还是不行。因此，我觉得重要一点是了解，从历史上来讲，1890年的这个地界从来没有敲定，这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现实就是，即使双方都同意1890年的协议敲定了边界的话，那你想想，现在印度对于巴塔朗和中方对于巴塔朗这个三国交界地带的理解都不了解，都不一样。很显然，这是两国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达成了一致，就是说这个问题以后留待以后解决。就历史而言，我们要各自退一步来看看中国的地图，比如在1948年、1951年，就是共产党这个接管中国以后所印刷的地图，那时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图，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发行的地图，你看看。那么这个三国交界的地点，那么这个地图呢，就是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所敲定和确认的。这个地图都明确表明，那个冈普马赤河是在哪里？他说，这条河呢是在不丹的境内。你看看中国，在这个三角地区下面的地方，那根本没有中国的，在任何地图中都没有标明有中国的土地领土。 因此现在中国这个外交部拿出了一个新的地图，这很显然这个地图跟以前的地图，跟以前中国自己发表的地图完全不一样，因此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要非常小心。从历史上来讲，从来没有确认过这些地区是中国的，因此现在我们是不是说推断1890年的协议敲定了边界呢？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一言而定。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柯杜如教授呢，他没有听清我提问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嘉宾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两次两位嘉宾都提出啊，对不起啊，我们的两位这个网友啊，两次都提出相同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请问苏浩教授，啊，我们这个网友他提出的问题，关注的问题就是洞朗对峙的这个背后，中国有没有可能承诺放弃修建公路，以换取印方的撤军？苏浩教授，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问题可能我待会儿再回答啊，我还是先就印度嘉宾刚才所谈的这个边界问题稍微说几句啊。
好，嗯，
因为刚才呢，印度嘉宾呢把这个两个边界把它混淆在一起，
嗯，
一个是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一个是中国和印度的西京边界，把它混淆在一起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和印度西京的这个边界问题。而中国和印度西京的边界实际上在1890年是明确的划定，而且1895年通过中英在伦敦的这个交换这个批准书的这个文件呢，已经明确的在地面上的标定也做了认可。而且在这之后，也就是印度独立了以后，印度的总理尼赫鲁在1959年两次，1960年一次，甚至于在2006年中印边界谈判的时候，都在相互交付的文件当中，印度方面都明确地表示，关于西京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所以文件上说得非常清楚，这是印度的方面的这个官方文件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这点上，我想刚才印度的这个学者呢，可能把问题混淆了，不清楚。我想说明一下。
好的。
那么第二点，就关于刚才所说的这个印度方面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呢，是由于中国方面在中国的一侧进行所谓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修公路，但在印度方面导致了一种所谓的这种威胁，所以他在采取行动。我想印度的这么一种说法呢，实际上是从无论是从国际法的这个法律角度，还是从国际间关系的这么一种行为角度来看，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按照联合国的国际法呢，曾经联合国专门有个文件明确的说过，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那么对别的国家的行为，那么作为一种借口呢，来进行这个领土的入侵和侵略的这种借口。所以印度这个做法呢，完全就符合联合国这么一个文件的这种说明，也就是说印度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来对中国的领土来进行侵入的，以所谓的这个自身感觉到的威胁来这么做，这个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也不符合中印两国已经明确的这个做出的承诺和条约的这个划定。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印度的做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好的。
那么至于中国方面，那么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的这个任何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完全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理由来阻止中国的这种行为。当然，作为这个中印两国之间，那么在处理边界问题、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与理解这方面，如果得到很好的这么一种相互的沟通与交流，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之上，那么大家达成一种边境上的这么一种和平与安宁的这么一种局面的维持，这点上来看呢，我想中印两国通过真正是一种坦诚的这个交流与合作，那么可以寻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嗯，好的，我们再来的这个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网友的评论非常多，也我觉得也非常好，但是时间非常有限，很可惜啊，我只能选读。一位叫陈诚的网友，他说：“我感觉印度呢，在外交上也没有什么成果。尼泊尔唱反调，不丹不敢吭声，日本说了句话，被老共一抗议就赶紧辟谣。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这难道不是川普要卖过期武器来坑印度吗？”那请问嘉宾，既然柯教授认为不应该用武力改变现状，那么修路和军人越界侵入，哪一个才是用武力改变现状呢？刘家明这位网友说，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公路，印度觉得自己受到威胁，非法越界。 韩国在自己的领土内部部署萨德导弹，中国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制裁韩国企业。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位刘佳明这位网友提的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我们网友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方面呢，把这一次边界对峙呢看作是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阻挠中国修路。那么我请问印度的柯杜周教授，印度方面怎么看怎么说？为什么印军要进入洞朗地区呢？您看。
I'm sorry, I was not able to hear your voice when you were reading out the reader's comments.
你的声音听得特别不清楚。
If you could just,
你能不能？
好的，我再来
总结一下。
我再来重复一下。
听众所要说的是，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好的，我这是我的问题，我向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呢，您这一说，我都忘了我刚才的问题了啊。我刚才的问题呢，就是中国方面啊。中国方面呢，一直把这次边境对峙呢，看作是呢是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来阻挠中国修路。那么我请问您，柯杜周教授，印度方面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印军进入洞朗地区
？Right. So, there are a couple of things.
这里呢，有几个因素。刚才苏浩教授啊，他这个把1890年的事一下谈到了。这个2006年，这期间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即使这个边界是在1890年就所谓划定了，但是在现场并没有真正定下来。那么正是由于这一仗，到了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西藏、中国和英国又达成了类似的协议。那么它的这个内容之一就是主要是中国在那之前这个没有完全遵守1890年所划定和敲定的这个边境线之一。那么当然后来这个2012年这个又达成了谅解。当然我要具体谈谈中国的这个来源。1951年，中国公布了一个中国地图，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它非常明确地表明，在这个三国交界地区没有中国的这个领土。而现在，中国说那片土地属于中国，很显然，这个中国。这个官方的这个心目中，就这个地区的这个地位，这个有些含混。那他们要把这个拿这个地区跟不丹北部一些地区进行交换，现在又说这个地区是没有争议了。那这就是这印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个中国。在改变这个地区的现状，印度和中国之间没有最后敲定这个三国交界地区的这个边界，那两国都最后说最后就要划定边界，不过到这个工作到现在没有完成，到现在中国到那里去修路，这个其前很显然啊，中国是要改变那里的现状。那么这个跟我们就这个边界划定的问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即使不丹，他们跟不丹的谈判也没有最后敲定和划界，说这个地区是中国的。所以很显然，这方面中国他们自己的消息的来源资讯来源就有一些矛盾。因此我要说的这种改变现状的做法，所以影响到了这个地区的安全。这我是本身的就想澄清一下这个历史上的事实。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尽管柯杜周教授呢他没有听清我的问题，但是呢 他实际上也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说呢，中国方面把这次边境对峙事件呢是看作是印度军队入侵了中国的领土，但是按照柯杜周教授的说法，这片有争议的地区从来没有划清界限，现在呢仍然是有争议的地区，并不是中方领土。那么我请问苏教授，印度方面表示呢，中方侵犯了他的保护国不丹的这个利益，因此印度才挺身而出。那苏教授对此您有何评论？
对，我觉得刚才印度嘉宾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总是在谈不丹，或者是中国和不丹的边界问题，但实际上他把问题的实质给搞混了。实际上现在的洞朗地区的问题是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印度的军队跨越了中印的边界，中印西京的边界，那么来进入到中国的领土范围之内。不丹不是问题的当事方，这个不涉及到不丹，所以这是印度跨越了中国和印度西京的边界而导致的问题，这个跟不丹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那么印度的方面呢，总是在谈说是中国和不丹的问题，那么似乎是让人感觉到印度好像是不丹的保护国，要为了不丹的边界问题来出头来发挥作用。但是我就觉得这点可能也很有意思，因为不丹是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国，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不丹是一个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边界和中国的边界实际上是中国和不丹两国的边界问题，跟印度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印度方面一定要在这个不丹问题上，中国和不丹的边界问题上，印度一定要说话，一定要发挥作用。
嗯，
那么这似乎就有一种，是不是显然有一种干涉别的国家的这个事务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这就是可能中国和印度曾经有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不干涉别国家的事务。那么在这点上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
但在这点上似乎我感觉到印度方面好像没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处理的并不合适。
嗯，好的。那现在呢，我们来接一个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张先生，
这个你好你好。
嗯，
能听见吗？
好的，请您抓紧时间
啊。这个这个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华春莹嘛，外交部华春莹不在回应嘛，这个边界对峙嘛，说举来一个例子，就是说印度看不惯是吧，别个国家在自己家里修路，然后跑到别人家赖着不走，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很有问题的，这是真的是叫狡辩。华春莹真的这个水平啊，这是什么叫赖着你跑到你家里来赖着不走啊？是有争议的地方，但是我发了评论过去了，我说是有争议的，在边界本来就是存在，为什么不跑到北京来呀？为什么不跑到西藏拉萨去啊？你干涉你那个修路架桥啊？
嗯，
对不对？
好的，
这个华春莹啊，这个说话是很有水平
的。好
的，
谢谢您，
谢谢
湖北的张先生。好，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他们都发表了各自的声音，我们嘉宾也在讨论这个边境对峙、边境争议。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边境这个问题，我们再谈一个范围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呢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印度作为国际上的一个主要对手，但是印度呢似乎总是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头号敌人，这是国际社会有一些人持有的看法。那么我请问柯杜周教授，您觉得这样说正确吗？
As a researcher,
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来讲，如果你审视一下中国对印度的关注和印度对中国的关注的话，我同意，也许就中国而言，谈到这个国际威胁啊，也许其他国家，日本啊，美国啊，他们的威胁更大，但是就中国在过去几年来的有关印度的立场而言呢，我确实感到两国关系一直在走下坡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那个中国的立场，不管是国际恐怖主义呀、这个然后这个不让这个把印度所关注的一些团体定为恐怖团体等等，另外一个喀什米尔问题，如果中国不 尊重印度的关注，两国就很难与这个真正这个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很多问题都是如此，即使就印度而言呢，印度的立场，比如在“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许这个问题上，这个对两国都有很多都存在很多的机遇，但是两国关系一直在走下坡路。那现在我想谈谈不丹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而不丹是非常关键的。不丹呢，他参加了中国这个在72年和84年之间，在印度的指导下参加了跟中国的敲定边际的谈判，只是在84年以后，不丹才自主的跟中国进行谈判。我相信苏浩教授一定明白，92年以前，不丹连自己的外交部都没有。他的外交是由这个发展部来进行的，因此不丹呢说他跟印度是有这种特殊的关系。我们跟不丹有着条约，当然不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有主权的这个国家，在国际上这是毫无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个中国说不丹跟印度没有特殊关系，那这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印度和不丹有这样的理解，他们这个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即使在讨论不丹的时候不能忘记这点。那么这点我要澄清一下，这个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你要记住，在96年的时候，中国这个提出那这个用这个洞朗地区换中国在北部在这个地区北部的一个地区，很显然，那么这个也是要中国要解释了，当时为什么这么做。那在此呢，我确实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啊，不丹和印度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结束了。两位嘉宾交锋相当激烈，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柯杜周教授和苏浩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川普点名巴基斯坦，中国为何跳脚。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国各大学新学期陆续开始，美国近来发生的校园安全、招生平权诉讼和白人至上运动等事件对美国校园造成何种影响？美国大学是否仍对中国学生有吸引力？中国时间8月24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